而且阅历你要自己去凝练它，没有社会阅历也做不到。第三句话是智慧之方法啊，你要敢于发挥自己的智慧，有一种精神状态。我认为唯心理之专制、阅历之凝练、智慧之方法，方可接近这种学问最高而自然的境界，这谓之通。知不而不能反用，那么就对于一家大的书柜啊，书柜式的学者多，有通识者少。所以李世民先生感言，通者无不业，一百当中一百个人中间可能还没有一个。所以李仁志先生啊感触的话，所以这第一句话我认为通不自难，通不自难，通也难，不也难，但在我看来通是更难，但通没有不也做不到。第二句话是意境之自成啊，这句话呢我要套用王固愚先生的话了，叫意境了，这个未必啊，意识的意啊，境界的境，境意境。我就考虑这篇讲稿的时候啊，有几天真的想不下去，还是什么真的想不下去，突然心血来潮，把王固愚的《成见实话》再去看一遍。看一遍以后有些启发啊，不是拿得来符合不符合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中间的这还是一个有这个角度啊，有这个角度。所以呢，我认为什么叫通呢？你能不能给一个定义什么叫通呢？那么我现在套用王固愚先生的意境说了，就是出其境意境者是谓之通啊，能够把中国历史的意境说出来那就通了啊，意境。我后面说的你不仅耐死，我们可以给多少定义，对吧？我们最权威的政治家有定义，翻开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什么叫中国近代史啊？一方面什么中国人民怎么样，一方面帝国是怎么样怎样，一方面中国人民怎样，这种定义嘛，这是个意境。但是我们程序论现在一个意境四个字，新生代性。大家不要看这新生代四个字出意境的，我认为这叫意境啊。这后面最后者我说到这个问题了，我现在先说，我认为呢自神，神是什么呢？呈现的神，神秘的人啊，这没必要，我这个普通话是不行了啊。第一句话是通不知自难，第二句话是意境是自神，很神秘。哎，陈哎，能这话呢？你们不要要求我这个字，我永远念不清楚。所以最讨厌的叫到宋北宋历史的时候，两个皇帝说来说去说不清楚，而且两个皇帝是接在一起的，中间隔了个音重，宋仁宗、宋神宗，那么说了半天了。那么宋仁宗，这个是一样，因为我们昆山话这两个字又读得一模一样，哎，永远读不清楚。我们要啊，仁义道德的仁，那么马马虎这个人很形象啊，啊，仁义道德，仁义，那么这个不一定读得清，神秘感，神秘。有啊，我谢谢，我一问。王固愚先生论文学有段话，他说什么叫文学？文学内是作于利己，外作于感人。内是作于凝练固立自己，外是要感人。他讲文学要做到内作于利己，外作于感人者，只有两个条，两项，一条是义，意识的意，一条是境，境界的境，境是大家知道来自佛学啊，来自佛学。这个大家看啊，我们近代的思想家没有一个人不懂文学的啊，深浅有别。包括梁启超先生，大家看中国的史学研究法，梁先生大讲姻缘，这全部是佛学来的。中国，我也说中国的传统哲学只有到了佛学，我们才可能进入哲学这个境界，没有佛学中国的哲学不能谈哲学，这个是当时有的人反对了。所谓哲学的味道、思辨的性质是靠佛学。那他认为呢，上义者最高的是义和境浑，浑然一体。上义者最高的是义和境浑，浑然一体。其次呢，或者是以境圣，或者呢是以义圣，就是说有的 在协警这方面警方面特差特殊，有的人在意义的方面特殊，但是有一条够缺记业，假如缺业不做以业文学，这台面上是他的文学的。我是看了陈建实话就知道，我们这些人呢跟老一辈呢不要去较量，没有法啊。那个时候王国维恐怕才二十几岁，三十岁不到，
三十多，
去人间石化的时候早期啊，
三十，
三十啊，
他到上海的时候，
他在日本开始弄，或者是吧，还在上海的时候，但是我发现他们的唐诗宋词的熟啊，其实这个人间石化也不容易看的，为什么不容易看？因为他家哪首诗，有的字记一记，有的有叠不叠，你得找着看看才能看得懂他的字什么意思，对吧？那首勾写的根底文化的涵养修养，这个东西我们已经没办法了，是吧？我想史学也是如此，这个套到史学上，套到史学上来大概不差不离，也不能说完全一样，是差不离。本世纪的史学冯友来钱穆多说是有三派啊，他们归纳三派，三派最简单的话信果派考古派是果派三派，但是无论冯先生啊跟钱穆先生对信果一派啊基本上不取啊，就是单信果这派、他们不大看得起。那么我从上面的易经来分的话呢，我说呢也是两派，一派呢是自立于历史的抽象啊，自立于历史的抽象，抽象的程度可以不一样，有深有浅，也就是思古真圣的这个呢相当于文学的写意派啊，文学中的写意派。一派呢是专供描述具体历史的，我这我们叫考古真圣的，这考古里包括传世文献跟地下发掘的文献都叫考古派。那么这个考古派呢可以方之以文学中的写实派，写实派。所以呢史学呢也可以说呢有写意派和写实派两种，那么我们通俗的史学界呢都认为呢是有史派和论派，这话大体上差不多。那么我一再说的呢就是像我华东师大，像我啊谢天佑跟我，那么他们一般在史学界都认为呢属于论派啊，怎么不属于史派？那么我呢准备扛了这个牌子呢扛到底了啊，因为史派大概我还没这个本事，那么只好论派到底了。但是通了的目标啊，理想的应该是两者统一啊，通的目标啊，理想目标应该是两者统一。我模仿啊王国维先生的话，他已经王不是王国维原话了，所谓两者统一呢是所造之境，你所造出来的这个境要合乎历史的自然，而所写之意应该的确历史的真意，所造之境必合乎历史之自然，所写之意必的确历史的真意。争议呢这个话也是不叫的话了，那个只好这样乱七八糟话用了啊，这是这个意思。那么静一意浑然圆融，这就是通识的境界，能达是境界者是为大师啊，这里我对大师下了定义了。陈词按照这个标准，我认为本世纪中国通史中最适合称道的当属李钱两家，这是我的评价。其中陈志先生的李世民先生的李治中国通史是以写景取胜的，也就是说他在梳理制度目录方面是真身都在鳌头的。那么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呢是以写意独占史台，因为 钱先生的国史大纲，他试图体现的是中国的历史经验啊，所以礼写景，钱写意，平分秋实。下面一个话，假如又求啊，想求意义境并茂者啊，意和境并茂者，此两家尚不足当之，我认为都没有达到。不才以为唯赢渠先生能知，我认为陈寅恪先生可以做得到，这称作个人评价啊，称作个人评价啊。为什么呢？你读陈先生的《隋唐史》的自论稿，你就可以体会一二。可惜的是天不加年，胎死腹中，不得而观。那么我这个话呢，上次也讲过了，因为陈先生曾经早期啊，跟俞大为先生说，他要写一部中国通史，但最后大家看上胎死腹中，所以我们没法证明陈先生写出来的中国通史是不是能达到，但我以为他有能力。而礼跟钱都达不到，是以王室的官僚政治说，军事的超稳定说。啊，这要说说这两个了，因为我推荐这两个人了。他们虽然呢都想突出意义，啊，都想突出意义，但重其所得，只不过激进于写景。我认为也不够是描述写景，而且今日的写景跟历史的真实毕竟有个个，这个话都是不叫用意啊，还是有点个，金观陶还有点个，毕竟还是不是这一行的啊。不过金观陶先生对我这样的批评他高兴不高兴我不是说，反正他将来看得到看不到也不知道啊，但是我也还是冒昧的我做这个评论。这个问题下文马上我论解。我最后要说一个事，就我记忆中间史家中间的有一个人是意外的说出过一句最近乎意境的归纳啊，这个人谁呢啊？但是我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话是意外的这些话啊，也就是说他也不是真的是啊，只是有这么一个明确的意思了啊，我认为意外的说出过一句近乎意境的归纳，这个就是唱岭南社会经济史学派的啊，傅一林先生。傅一林先生，那么大家知道啊，傅一林先生厦门大学，中国经济史分两派，南派和北派，北派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啊，方行啊，现在的京津冀啊。啊，实际上呢，应该最厉害的是吴正平嘛，啊，我吴正平先生我是有幸啊，我们一次讨论会上请他来讲一下，那真的是本事大，中外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哇，浑然一体，这个学问最厉害。现在我们看到吴正平出的书并不多啊，文章真正有质量的两篇文章，但这两篇文章至今还是顶着的。他现在出来的是主编的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啊，但是这边中国的美牙的话，实际上真正参与其实是方行先生，这是我们北京的方行。那么其中当时毕竟年轻有为的，现在是图书馆长的京津冀，那是遍遍供职，还这个人真是遍遍供职，跳舞跳得极好，唱歌唱得很好，样子潇洒，你还是肯定迷他。但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四十几岁了，那现在已经是啊，要接近六十岁，他年龄大概不比我小，啊，那我是很佩服的。南派。就是社会经济史学派，所以前者叫经济史学派，因为它是纯经济理论为主的，而后者以社会史跟经济结合的，这个不唱是傅一林先生啊。那我要实事求是讲，我个人在经济史方面的关系来讲，我跟南派的关系要比不会北派的关系好啊。那大概呢是我们落子也接近于南派，那傅先生我是很佩服的。傅先生最后一次参加会议是在广州召开的一次啊，社会经济史的国际讨论会，先生已经两次开刀，最后呢 会议还是一定邀请他参加，他报病他就来了。那个时候已经瘦了，但是那个时候样子气色精神还可以。这是我们最后见他一面，因为会议以后没有多久他过世了。但是傅先生对弟子极好，而弟子对他也极好。傅先生弟子不仅在厦大跟中山，而且还广布海外东南亚，所以那一派真叫学派啊。为什么道理呢？因为他们妒忌傅先生的气势。而傅先生本人呢，我啊冒昧的说，他是开仓者，但是他的经济史要说非常深刻的东西，质量非常高的东西也不多。其实他的弟子超过他了啊，其中呢现在中山大学的系主任，那可能现在可能啊不是那个很年轻，叫陈生生。陈生生做了一篇论文，是清代的梁家。他做论文的时候是把故宫里面我们清朝的所有，大家知道这个叫我写一叫秦一路啊，我们那个时候啊地方政府每个月都要向中央政府报告秦一和梁家的，这个是啊一下来大概可能是有100多年的系统的资料，他把所有的数据全部输入电脑。最后这本书呢很怪，到现在为止规定还没出。他这本博士论文拿到国外去不得了，当时在美国非常轰动。那傅一林先生呢参与过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讨论。我当年呢其实这篇文章我已经找不到了啊，我只读过他这篇文章，结果他有些说法。他的这篇文章说呢，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是富裕弹性，弹性有弹性。我也不知怎么搞的，反正我当年读到弹性一词，证据眼睛发亮，久久不能忘怀。弹性一说啊，我认为正是秘而不得的一种必争的嫌疑，这就涉及到中国封建社会特点了。假设用最简单的话讲，它的特点是什么？长期停滞。那么换了科学语言，金观陶，其实我也说金观陶是抄我们的，他也没有什么新发现，不过换了一个表述，换了个科学语言叫超稳定，对吧？那么他还画个图，什么叫稳定啊？什么叫不稳定？什么叫超稳定？对不对？超稳定落在沟沟里面，低口沟沟里面，左也不能动，右也不动，这叫对不对？什么叫不稳定？你看破在这个破上面，这个圆放在这个破上面绝对不稳定。这里呢，我不想说出涉及说到历史了，因为这个问题在后面。将可能是我讨论中贯穿的一个意思啊。实际上我今天交代，实际上最后我靠什么去把握它的相互矛盾的方面呢？大概最后我归之于弹性。那今天呢，我要加强弹性的这个印象呢，我今天画了个例子，就另外一个角度讲。什么角度讲呢？文化啊，文化。因为我们通常说，大家有本书也这样说，文化是社会历史的投影啊，文化是社会历史的投影。这本书的作者有个外国人名字，我今天突然想不起来，不是本尼迪克的吧？不是谁啊？是不是本尼迪克的？还是谁？啊，文化历史的投影，是有本书的，哎。所以呢，这种语韵啊，我们说中国的社会富有弹性，这个意蕴我们常可以在诗人词客的作品中间见到啊，我们常可以建议诗人词客的所作。那么我挖空心思想了两首啊，主要想两首出来了啊。我说一首呢是伍留先生的《归期来时》，陶潜的。啊，陶渊明的《归期来时》最后有几句话，这几句话是这样的，叫莫星星已向永，且涓涓而逝流。 这句话呢，实际上说的是历史生活自然啊，所以这叫历史生活的自然。是木欣欣以向荣，且涓涓而似流。所以开始讲他自己了，借万物之得时，感五圣之行修。富贵非偶愿，地下不可欺。怀良人以故往，或施然而迎之。登东皋以思孝，临清六而赋诗。这么一段话，这段话为什么我引用这个呢？这是我的联想。你细看，古往今来，中国的士大夫所追溯的都不外乎此。富贵地乡是一段，东皋清流为另一段。或得或修，或贤或隐，或亡或贵，此亦是以本意思，却生自入了无尽期。这不真是对赋予台性的一个注脚。中国知识分子也很善变啊，我们过去有一个学生做过中国的影视，我认为中国影视这个题目真不好做啊，但是他尽力做了，但是我是觉得味道根没出来。在中国的士和隐啊是两端，当然这是个人共同体呢，共同体呢，我是用这几句话归纳。哪句话呢？时穷而变啊，一种情势走到头了就要变了，万变应不变，万变而不离其中。时穷而变，万变应不变，万变而不离其中。这几句话可以道出我们共同体的全部意境。万变不离其中。我后来想，这个呢，文学作品哪一首可以说大概有这些味道呢？这个也是煞费苦心啊。我后来想了一下呢，我是在讲啊，为这个东西呢，把《古文观止》再翻一遍啊。所以我这个人闹东西就这样的，开玩笑似的东西，是玩性起诉言，就是的。翻一遍以后呢，找了找去，前面找到的归期来世，好像马马虎虎，还有点像。后面像不像就很难说了。我后来想呢，大概苏东坡的前赤壁赋中间有一段有点像啊，这段话也在后面了啊啊，偏后啊，中间偏后就有一段话，因为大家他主客的对话嘛，是吧？前赤壁赋有主客的对话，对吧？那么他讲，他对这客讲，是客亦之府，水以喻物，水跟月啊，清水明月，这赤壁赋中间啊写景非常重要的两个，对不对？他讲你看，死者如是而伟山亡，营系者如北而浙莫消障。下面的话很精彩，有这里的啊，盖将其自变而观之，说他自己的变化，观之，这天地成不能一瞬，瞬间不能一瞬，他的变化每一瞬间都不一样，说你不可能拿一瞬间来说他的变，说他是变，是以不变而观之，这莫以我皆无尽也。我觉得呢，金观潮的超稳定因素跟我们历史的写景距离最远呢，就是不明乎我们这个历史的寓意 你把中国历史横过来看，竖过来看，你说它不变，它多变；说它多变，骨子里却不变。所以呢，由不变差及万变，由万变无一不变，万变不离其宗。我觉得呢，方称得上明乎中国历史的意境。所以啊，研究王望的《中国历史地图解》啊，翟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解》，每一朝疆域变化都有，这个叫写景，但是没有韵味。那我认为最能代表中国韵味的是什么呢？我多次在别的场合讲了，我认为最能表明中国历史韵味的是那个阴阳鱼，互应抱阳，互含互动的太极图。一幅太极图是必争的中国历史的写意杰作。哎，你说阴，阴中有阳，阴鱼中间有一个阳点；你说是阳，阳中间有一个阴点；你说阳占了一半，一会儿就干全部；你说它全部了，一会儿又变了一半。但总而言之，它是个圆。你看这个平面图是动感的，非常有动感。我这怎么想，中国历史最后说的味道就是这个味道。所以你说人民说不清楚，也就是这个八卦图说不清楚。我说一再说，六十四卦并不是太极的全部含义。六十四卦这是一个轮回，不是有多少轮回。所以啊，到了乙己卦，在尾己，尾己再讨论同来。好，这是第二点，说从是易经。第三点，最后究竟考什么通？通是由乎而得，死事是得，少不了死料的后继不发，无庸置疑。所以不要误会，我绝对没有意思说要轻视死料，你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死料要接得越厚越好啊。我们一些有些部分呢，非常小看那个部分论文啊，有的还问我五六万是可以了吗？五六万是怎么拿得出来呢？我怎么不懂啊。最近有消息告诉我啊，柯金勇的一个博士生最近论文出来了，是27万字啊，是浙江省的那个人口，抗日战争时期的浙江省人口，27万字。不去管他，他总而言之把方志把历史一档二档的所有资料都摸了一遍，这叫博士生的论文啊？这不是硕士论文啊？硕士论文现在我们已经比了12万字了，2万多字，知道吗？我看到那个，我都非常抱歉，包括哲学系的，2万多字，两万多字跟大学生论文也差不多了。那照我说，硕士论文7万到10万至少，没有7万字别想过关。博士论文拿不出20万字，怎么算博士论文呢？你说？当然也就是，那你也可以这样说，我拿出10万字像陈寅恪先生的，那保证通过啊。你假如说有这个功力，那像陈寅恪先生只有10万字，对吧？这个水平高，这个啊。但是有一条东西啊，绝对要死掉，历史没死掉是不能说话的，这是没有问题啊，千万不要误解了。我一些一再讲通以后，很容易误导。我都是检讨过了啊，这个问题都是检讨过，但是你要讲的是总是有个偏向，对吧？但是千万不要忘记我这个前提，所以啊。我门下的你们的主意，哎，我都是讲过了。不要博士生，不要想侥幸通过，我宁愿等待时间，反正有很多是在这的，3年不行4年，4年不行5年，时间有的是。这我已经问过研究生院了，5年也没问题。不要混，